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是前天晚上刚刚从意大利赶回来，那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来。今天请教你们一个事，好，今天父亲节还是下个礼拜？今天啊，我姊妹在中国哈。那么我的两个儿子可能以为我还在意大利，所以今天到现在都没有人庆祝我父亲节哈。我就庆祝在座的爸爸爷爷们，大家这个父亲节快乐哈。父亲的站起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在组里面啊，做爸爸的全部站起来啊。OK， 做爷爷的一样哈，做爷爷的一样。OK， 好。神祝福你们，让你们有一个更快乐的父亲节哈。感谢主了。我今天也很喜乐哈，因为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小庄弟兄，就想到我当年和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也是又帅又年轻又瘦的，然后也在服侍主哈。然后今天早晨我读了诗篇，正好就把诗篇73篇读过去啊，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一生一世就这样子，好不好？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往高处行，那样子尝到天上的滋味，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好像中间常常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们心里知道不知道？基督徒们啊，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和神中间怎么样子出了问题，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们和神不够亲近，我们的心不够爱主，我们有难处，有忧愁，有捆绑，有伤害，信心不够，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的不够，我们属灵的伙伴不够，我们追求不够，读经不够，祷告不够，很多很多的原因，是不是？其实基督徒应该过到一个非常欢喜快乐，如同在天，然后天天尝受主的爱，主的爱越久越甘甜，哈利路亚的感谢赞美主，阿们。这才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同意不同意？我们不需要天天板着个脸愁眉苦脸，哎呀，我什么时候圣洁啊？我为什么老是有软弱啊？为什么我老是会发脾气啊？为什么我老是诱惑罪恶来的时候，我就屡战屡败？虽然讲好听一点叫做屡败屡战，但是反过来还是屡战屡败。为什么？很简单，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怎么样？这个别的代表什么？所有的一切，只要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同意吧？只要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哪怕再好的，哪怕别人要你做，你去帮助别人的，只要不在基督里，只要不是从上面领受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去做。即使是好事，做到最后也不变成有好的结果。即使你想要好心，但是说出来的话得不到好的结果，好心没好报，因为没有产生好的果效，因为我们的根源和神中间出了问题。当我们和神中间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找谁辅导都没有用，同意不同意？当你和神中间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即使外面的事情解决了，将来下一个事情还是照样发生，改头不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根基问题没有解决掉。所以今天撒旦可以抓住所有的机会来控告我们基督徒，不爱主就算了，你爱主的话，撒旦就会控告你，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我们活一天，肉体就在一天，同意吗？肉体就会怎么样子？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和怎么样子圣灵征战， 要我们体贴肉体容易还是体贴圣灵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哦，你们都想都不想去回答了，因为体贴肉体是很自然的事情，体贴圣灵呢，是逆着肉体的事情。逆水行舟容易呢，还是顺流而下容易呢？当然是顺流而下容易。所以我们若是只要一顺着肉体过生活，我们自然的不要去想的，我们就会发作出来我们的肉体，结果就让我们难过，结果就让我们失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属灵光景很好，真的很好，但是一不小心就软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在平安的时候亲近主，我们养成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习惯，我们养成了时时刻刻信靠主，住在主里面，体贴圣灵，所以呢，我们就不会给肉体呢，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在我们看了无所谓的事情，看看新闻，看看这个我只看新闻不看别的嘛。你知道今天新闻的里面多少是假的东西，知道吗？多少是血气的东西，知道吗？多少是那个违背圣经的东西，世界的价值观存在很多东西。我也看新闻，我不是说你们不要看新闻，但是说你在主的里面，你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很敏锐的，你这个人在基督的里面，你就不会出去。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你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都到旷野里面去，都要求我们到山上去做修道士，神没有这样做的。神要我们进入幔内是没有错的，是不是？进入幔内是为着亲近他，活在他的面光当中，和他没有和他面对面的。但是呢，我们里面进入幔内，我们外面活在世界上，这一个才叫做怎么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个才叫做怎么样靠着那够用的恩典，我能够在所有的环境的里面怎么样欢喜快乐。我前天早晨是6:30的国际航班，我那个弟兄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哦，你4:00就要到机场了，哦，你4:30最少就要到机场了，两个钟头以前。接我的弟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早晨没什么人啊，我4:30来接你啊，飞机场20分钟就到了啊。我以前不上这种当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没什么选择了，我说我自己叫个 Uber 就过去了，就我叫个 Uber。 他说不要不要，哪里有让这个传道人做 Uber 的哈啊，非常热情啊，那个人弟兄热情海派的不得了。我早晨呢4:01下去等他的，我3:00就起来了，等到4:20下去了，怕他早到嘛啊，4:30没来，4:40没来，4:45没来啊。我向他看，我6:30的飞机了，哈哈。那个感谢主哈，主也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也急不起来，换了别人，很多人就紧张了，是不是？而且那个地方我还第一次去呢，因为我是去米兰。去带他们全意大利的教牧同工领袖退休会哈，特会哈，我去给他们训练哈。所以我自己就靠着平安祷告主。后来我想再不行快5:00了。我就快5:01我就告诉那个旅馆的老板。我说我差10分，我问老板说你这边叫出租车叫得到叫不到，他叫得到。好，我5:00说你给我叫个出租车。我说告诉我的朋友哈，说我先走了啊。那个我还那个特别那个频频回头看看朋友有没有赶到哈，后来真的没来啊。然后出租车我上去了，他就问我说你去哪个机场啊？我说哪个机场？他说我们这边有3个机场啊。说来话长了，不管怎么样的，后来我打开我的上面有一个3个字的简写嘛，对不对？他也不会讲英文的，几句简单的，我就给他看这3个字，他说哦，那大概是这个机场，大概是那就完蛋了，只要错了我就完了哈啊，而且3个机场离得很远。那么我就祷告主保守吧啊，如果真的走不了的话，都在基督里面，我也不急哈，反正礼拜天再讲到嘛，又不是昨天讲到我就真的急了。那个然后呢，其实也为着你们赶回来的，要不然他们都叫我在那边留在那边讲的，因为答应你们了啊。这个好吧，那到了那边他就说，是哪一个 terminal 啊？有 terminal 1和 terminal 2，两个中间差5公里。嗯哼，我就告诉他航空公司那一家吧，哈，反正5分钟也差不了多少。后来到那边哈，哇，那个安检的人大概就像你们这么多堆在一起，我说这下完蛋了，我这一等过去的话，我绝对来不及了哈。那祷告主咋办呢哈？正好有几个人哈，大概5-6个人哈， 有一个那个机场人员带着他们走过去哈，干什么？我要问他的话，他也不回答我，他这个英文不好，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走。哎，就从一个特别通道，根本不检，就很快的检查，三分钟就过去了。啊，感谢主哈，这个傻人又傻福哈，啊，然后正好上了飞机，正好还没关门就走了呀，所以一切都还很顺利了。啊，那个弟兄六点钟醒过来，哈哈哈哈，闹钟没响，啊，或者响了他没听到，啊，他就向我抱歉了，写信抱歉了。然后后来他又告诉我，他说呢，那天后来他早上也出去了，因为反正没上到飞机，他有事情办嘛，他就出去了。出去一半的车子就坏掉了，然后在这旁边怎么修也修不好，然后叫拖车来搞了四个钟头。所以感谢主了，他来接我的话，在路上一坏的话，半路上那个地方叫出租车可不容易了，是不是？所以凡事互相效力，在爱神得益处，阿门。所以这个我也平平安安的啊哈，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在主里面到全世界宣教哈，我被这个厉害的多得多了，我被放鸽子好多次，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啊，像那个到那个什么迪拜那个地方去，对不对？都是下了飞机接我的人没来你看到了，都是蒙着白纱，男的女的蒙着黑纱眼睛都露不太出来的到那个地方你这个那主也保守我平安了所以你就想养成一个习惯，随时与主同行，随时主就在你旁边照顾你，好不好啊？其实我们蒙的祝福恩典真是太大了，主的恩典太多了，我们就是穷哈哈苦巴巴的过基督徒的这种好像说是十架功课，其实是肉体没有怎么样，没有降服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那么十字架在我们就是荣耀的，就是得胜，就是释放的，因为十字架里面断开了一切的锁链败坏了那掌权的魔鬼，把那些捆绑我们咒诅我们的律法的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在基督里面呢，十字架就释放了我们进到主的荣耀里面去，对不对？而且圣灵呢，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呢，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人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同意吧？相信吧？既然如此的话，你为什么不靠圣灵还靠自己呢？既然知道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家没有施加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得救靠耶稣基督，有没有人不相信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胜过肉体，只有靠着圣灵，阿们。得救靠着耶稣，然后生活靠自己吗？不可能的嘛。所以基督徒不能够靠行为得救，不能靠行为得救，也不能靠行为得胜，不能靠着行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也不能靠着你自己苦苦励志哀求修身养性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不可能的。因为根基都是怎么样子啊？都是属天的根基，在基督的里面，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白白称义得救了，然后因着在天属灵的根基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差派所应许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是在圣灵的里面，也是属天的根基，绝对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本然的天然，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顺服基督，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让圣灵担忧，所以这样子一举一动，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吞灭一切的什么肉体的权势，我们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就必活着，你们顺从肉体而活就必死，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断案。所以今天基督徒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然后依靠圣灵有难处吗？没有难处的，我们的心管向他，我们呼求他，他就听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愿意顺从圣灵，不体贴肉体，我们按神旨意祷告，神就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胜，我们基督徒还敢侍奉，我们基督徒还能够侍奉，还足能得胜的唯一的凭据都是神的话，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不应该过属灵贫穷的日子，我们每一个都能够靠得住，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欢喜快乐的过日子，那种的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喜乐，那种喜乐叫做永远的福乐，一直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若是我们今天有任何的罪恶的捆绑，我们就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同意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哪怕听了再多再多的道理，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完全的救赎，能够让他在我们身上吞灭这些罪行，让我们整个人被他洁净，让我们里面所有的私欲能够被他断开，我们里面所有罪恶的诱惑能够在神面前放下，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若是我们真的如此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需要用力了，因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主的应许，紧紧地跟随主，然后让圣灵来，圣灵的水流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成长。我们开始的时候还需要走，还需要学习，到最后的时候就像这些到最后被神所制作的这些神的仆人使女们，他们就能够安息的、欢喜的、自然的，就在圣灵的水流里面跟随主，来服侍主，来让主来带领。我感谢主给我一个两位非常虔诚的父母亲。我的父亲非常的公正他下面有100多个人，我去他那个地方公司打工的时候，他们的我跟那些那个员工在一起蹲在坐在地上，拿个小板凳在那边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个爸爸真是了不起站得不得了这个到现在看到女生还会脸红的那一类的人就是那么老实的然后他因为是首长，所以有的时候要有一些抗日节目，上面只要一跳舞或者甚至有什么那些比较稍微一过分的，他眼睛就转到窗外就不再回来所以你父亲震得不得了，而且他是做主管，所以常常会买一些这个向外国买一些东西，那个回扣都是大得不得了，他一分钱都不会经过他的，他一分钱都不会留下来，人家给他的，人家就知道这个人是一点缝都没办法的，是因为震得不得了。我的父亲就是这么简单的人，他是说，他就常常说，你们这些儿子们，他各个讲道都比他好，他说他就只好为我们祷告。我心里想说，我佩服你还佩服得来不及呢他真是一个好榜样。那我的母亲是一个最贤惠的妻子她的我的外祖父呢，就是丁立瑞，就是丁立美、丁立介，中国教会的名人的堂兄弟，也是基督教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敬虔爱主。所以那个在我母亲的最后礼拜，就有人说呢，我的母亲想到我的母亲呢，就想到说，终于找到一个人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乐章一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不计算人的恶，凡事相信，凡事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他说想到我的母亲就想到这个境界，想到这个境界就想到在地上真的有一个人这样，这就是我的母亲。两个人都是92岁被主接去的，都照他们所希望所祷告了，都是睡觉的时候平平安安的被主接去的离开这个地上的劳苦他们也是经过战乱，也是经过逃难国内来说就是被解放过辛苦过，但是呢神却在一直是赐福给他们然后这个神也怜悯所以我就说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的我的父亲经过那么苦难的日子，他一生一毛钱都没有欠过，也没有缺过，因为我生与他同在。好，开场白讲完了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是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同声来念，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下面的经文是17节到24节，但是我们暂时只念17节就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你们能不能看得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有三个红色，都想讲到什么？行事。以弗所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的经节尤其比较有属灵声量的人呢，特别喜欢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讲到神的奥秘，也讲到教会的丰富，也讲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刚强的等等那么以弗所书前面三章1-3章呢，都在讲真理的部分，都在讲所谓的道理和这个教训的部分。第四章开始呢，到第6章是讲怎么应用实行的部分。所以当三章的理论性讲完之后，第四章就给他一个转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说，在监狱里面说，我前面把教会的真理讲的三章讲的那么清楚了，但是现在呢，保罗在罗马被囚嘛，劝你们，既然蒙召了，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在监狱的里面说的话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精简啊。行事为人，我们常常，我以前读以弗所书，我说过，我以弗所书我前后都背过两遍了啊。我们那个时候背错三个字就要重背的啊，六章全部背下来，你错三个字回去再重背啊，一直背到 不会错三个字为止才算真的背了啊，你结结巴巴的不算背啊。所以呢，隔了十几年忘掉了，再背一遍啊。我差点背第三遍，后来想想看，老子这么老了，算的吧，熟了就好了。而且现在翻译本那么多了，对不对？错几个字，人家以为我是用别本翻译的，所以也没什么关系了。第四章一开始呢，好像从这个诸天的奥秘呢，历史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呢，居然马上一转弯变成行事为人。对我们这些讲究生命之道、讲解发现亮光的人来说呢，实在没有什么亮光好讲，实在没什么亮光好讲。但是重要不重要？因为别人天天看到的我们，我们天天的日子就是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同意不同意？若是我们的信仰再奥秘再有亮光，和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可惜不可惜？还不要说别的，既然这么宝贝的信息，那就应该和教会的建造，那就应该和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和人相处、和我们每一天生活怎么应付这一个罪恶的时代、罪恶的诱惑，能够产生真正的果效的，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子才有用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到底听听说说，我们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回到生活里面和大家一起去这个怎么样？物竞天择啊，我们就是大家去比吧啊，我们就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别人黑我们就黑，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见证了，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信仰就经不起看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传福音不敢传？因为传不出口啊，别人说你还是基督徒啊，而且传的别人也不信，因为看你生活不像。若是你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你就羡慕你，然后有一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说难怪这个人这么样子不一样，原来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就说自己都会来找你，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你去教会？你要让人家产生羡慕，因为他在努力，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他被罪恶捆绑，他被色情捆绑，他被小说捆绑，他被许许多多的赌博啦、酒精啦，或者这些脾气啦，或者这些嫉妒啦，或者这些仇恨，或者这些这个伤害捆绑，他没有办法原谅，他没有办法睡好觉，他这个人喜乐不起来。但是看到你这么喜乐，他就觉得我也要这一个。他并不会不要的，他只是因为找了太多，他失望了。所以你看到那个脸越僵硬的人，他失望越厉害，或者他的环境让他从小受到伤害。其实里面都是很软弱的，里面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我永远相信，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没有一个罪人不需要耶稣，而且也没有一个罪人耶稣不能够救他，这是我所相信的。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哪怕那些拿着石头要打你的人，他有一天搞不好都是被别人拿石头打，就像保罗一样。但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绝对相信这个事情，要不然我就不传福音了。今天传福音别人不信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传神的话，神的话总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做事情。今天我们忙着生活不错，生活忙，我告诉你们，你生活不忙还是会忙的，忙着看连续剧啊，现在欢乐颂二又出来了，老老实实告诉我，有没有人在看欢乐颂啊？那看圣经有没有时间呢、啊？对不对？我不需要举手了，我就是问问你们就是了，因为这个和生活连在一起嘛。因为生活实在太无聊了，你上班又辛苦，打工也辛苦，好不容易有一个欢乐颂可以看看，让你欢乐一下。但是欢乐颂一天就出两集，是不是？平常一般出两集，是不是？还是出完了？我不太知道哈， 我知道以前出的东西就是一天两集，一天两集吊你胃口，除非你去看盗版的，盗版一口气看完了以后又没东西了，那这个正版还没出完，那个山你等着吧，以前看琅琊榜，然后看什么花千骨，然后又看什么人民的名义，现在这个那个我都知道了，我真的没时间看，我觉得浪费我的生命了，我不是说你们浪费生命哈，我没这个生命浪费，再好我也不浪费啊，我哪里有这个时间看那个东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要怎么样子啊？我们心中怎么样子？没有一个诱惑呢？我们在诱惑的面前不去靠着主去胜过他，所以你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啊。所以金钱在你的手中是神给的，神要怎么用就用。如果你少的话，你相信神会保守；你多的话，你不会骄傲。你知道怎么样子，主要你感动就出得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才不被世界上面事情抓住。我们都上过班，我上班也是拼命的，我上班一定也要做最好，但是绝对不会浪费我，也不会耽误我聚会的时间，不会耽误我侍奉的时间。如果超过的话，我宁愿把工作放掉，再找一个轻松的工作。我每个地方换工作的时候也换过工作啊，我都问说我主日一定要去教会的，这一点答应不了的话，我根本考虑都不考虑的。我相信神会给我看门的，也不是说我多么了不起。当我这样子跟随主的时候，主自然给我看门。很多事情主都给你预备好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又大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被我们自己限制住。我们到哪个地步，我们就把神压得更低。要我相信，要我能够觉得合理，我才接受。要不然我就不接受。我们的神被我们自己所捆绑。所以在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你的神也很小。我下面要很快了哈。我今天讲的东西呢，因为你们现在有这个，所以我有留在这边。你们要如果教会的同工们许可，你们自己可以 copy 啊，我没有版权的哈。不要，如果你用的话，不要把它改就好。改了以后说这是于长老说的，那我完蛋了。要不然的话我就留给你们那个 PDF 算了，对不对？就不能改哈。大家彼此相信吧。基督徒最终要看的是他会不会变化，所谓的变化就是怎么样子，新而又新的改变啊，今年比去年好，然后信主多久了以后比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啊，今天会发脾气，明天并不见得会，今天在这个事情上失败了，明天可能不而过，是不是？这个才是这种改变呢，是活的，让人看到呢，你这个人身上有盼望，你这个人要不然就不知道错，知道错的话就会改，因为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盲点。我们最宝贝的呢，就是我们有好朋友，正面的，带着爱心的，关心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盲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盲点，而且这个盲点造成别人的伤害或者误解，所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盲点，是为着更能够荣耀主，也更能够祝福我们四围的人，我们的盲点就好了。那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我这个做爸爸的，我对我儿子要求，老大要求太紧了，还没有生下来就去买一本书叫做三岁决定一生，然后好好要训练他。然后我的家里面是很严的，老山东的那种观念，非常紧的哈，紧的不得了，就是我不需要努力都会自自然然的这样要求我的孩子。所以我的老大从小怕我，两岁半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太晚了，在我面前听话的不得了，在别人面前反叛的不得了，这么小就会两面人，你说这个人心哈，诡诈不诡诈啊？才两岁半就有这个天分在我面前哈，讲什么听什么，在别人面前讲什么不听什么，一直说告诉你爸爸他就听了，我说这完了。所以老二呢我就不管了，不管是不管呢，但是我还是要他学习将来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一天给他排了七件事情，不知道和你们讲过了。我们楼下有这个地下室要防潮湿嘛，就有这个 dehumidifier， 隔一两天呢就要去倒水，然后呢倒垃圾，然后洗碗，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七件事情。我常常会抽查啊，我说这个一事之不治啊，何以天下国家为？听过这个话没有？范仲淹说的，你自己房子里的事情都准备不好的话，怎么能够将来治理天下呢？所以他的床是一定要叠好的，他的东西是不能太乱的，对不对？这个都报告在里面的。所以我常常会抽查，七件事情就抽查一下啊，六件做好，一件不做好，就说你怎么这件没做？小事上不忠心，将来大事不能交给你，圣经熟不熟？啊，大哥。后来有一天呢， 我又和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后来一想烦不烦呢、啊？我跟他从地下室一起上来，然后他也倒了水了，我就烦不烦？我如果我是这个老爹，我也烦死了。其实他这个孩子已经很可爱，很好的孩子，我就和他讲，我说 Samuel 啊，你其实不错了，你看天天做这么多事情哈，人也这聚会干什么？他做这些事情，爸爸随便抽查呢，其实你都做得不错哈。我说你真是这个孩子真不错。你知道这个儿子平时看着我就既然躲我怕我臭味嘛，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一天七件事情还没做完嘛，哈，一个礼拜的这些，因为垃圾不是天天倒。那天我这么一讲以后哈，这个儿子绕在我旁边像蜜蜂一样不肯走啊，哎，爸爸好，爸爸好，怎么抓的想不出话来，把抓的头发和我讲话哈，啊，就是绕到旁边笑嘻嘻的等我再称赞他，啊，我心里好自疚啊，我说这么好的孩子差点被我毁掉了，听得懂吗？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差点被我给折腾的怎么样，变成忧郁症，哈哈，父子的关系可以很好的，但是变得这么差啊，主对我们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同意不同意？如果主对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早就不在这里，这边一个基督徒没有，都是慕道友，因为还不知道嘛。主对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我这两天也在看圣经呢，神就说他们这个一直背逆我干什么了，这个犯罪，我从埃及领他们出来，我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们又背弃我，然后到了迦南地他们又背弃我，但是我思想他们怎么在，他们不过像影儿过去，他们在世上日子这么短少，所以神还是主动的来怜悯。我说我们就是这样，如果神要救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同意吧？但在他有赦罪之恩，不但如此，他还加给我们力量，让帮助我们继续的胜过怎么样子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旧约的献祭不过是赦罪而已，但是新约的救赎包括怎么样胜过罪恶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是何等宝贝哈！不在基督里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没有别的秘诀，你再去参加江守道的最好的讲道，但是你不愿意顺从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不愿意在住在基督里，你听再多的道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我谢谢你们那个同工们哈，给的我江守道的书哈。若是你觉得因为你软弱没有江守道的书的话，我可以把这一套转送给你，哈啊，然后你要做作业，然后照着去做。你真的做到以后，你就同意我的话。若你不在基督里，不顺从圣灵，你仍然怎么样？不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仍然活不出来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仍然被罪恶捆绑，被私欲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及长成就生出死来。你同意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压力，没有重担，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律法的恶捆绑下面做什么？做奴隶的心态，我们是儿子。我们可以向神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及时随时应时的帮助。阿们啊，一点都不难的啊！诱惑天天有的，撒旦要吞吃的，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就不是可吞吃的人，不在基督里他就寻找可吞吃的人，最起码要伤害我们，威胁我们啊！向着基督的完美不住的变化，圣灵借着道神的话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要消化，我们要照着去行，因为圣灵给我们力量，直到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看见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嘴巴讲当然要讲，但是更宝贝的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生活不一样，看到我们不一样，无论是短暂一看或者长久一看。我这次在这个意大利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人带一个客人来见我，那个时候已经散会了，牧师长老散会了，到最后晚餐嘛，请我去吃饭哈。然后开车子开过去，塞车塞得厉害，那个然后他说一大堆的人在二楼吃饭，他们就这些人不是教会的哈，但是是基督徒，但是不是牧长这个那个团队的，不是我们聚会的，他们就带了一个人来见我啊，两三个人来见我，其中有一个呢，我就说，哎呀，我这个人比较爽快一点，不像我们很拘谨的人哈，我也不在乎啊，我就看到其中一个人，啊，我说你有牧师像，啊，这个人看起来就像牧师，他们就告诉我说，啊，他是牧师啊，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原来他是一个 不晓得教会的主任牧师，一眼看过去就有牧师像。因为牧师这个要带领群羊哈，这个没有耐，一个不耐烦的人是绝对不会做牧师的。你看这个人一天到晚皱了个眉头板这个脸，这个人哈，做牧师的话这个羊群都跑掉了，要不然就自己走掉了。一定什么样子，是能够承受很多弟兄姐妹们的需要，而且关心，而且在神面前常常需要等候仰望。所以这个人呢，脸上看起来呢就不一样。我一说，我这个我是你有牧师像，我本来以为还在给他说预言，让他努力努力哈，没想到人家本来就是牧师。就像以前我去一个餐厅吃饭哈，那个不认识的人进来，那个看到我，后来走的时候就喊我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我说我是啊。他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基督徒，然后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说哦，难怪，一进来一看我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我们就是要让人家看得出来，你就是活出基督来。阿门。若是我们只到教会里面来，人家才知道说哦，你埋伏的好好。这样子就不行了。平常就让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不是故意笑哈。生气，碰到一些事情你仍然能够怎么样，当时你可以生气，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不顺的反应，但是你马上就平安。你碰到一个事情会害怕，但是很快就有平安。你碰到一个事情有诱惑，但是很快就有平安能够胜过，都是一样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主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一转向他，力量就从里面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来不及的时候，他都保护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比万有都大。我讲到是没有压力的，为什么？我讲到哪里就停在哪里。我准备了三十页哈，如果我讲两页就停下来的话，感谢主啊，也很好啊。不要这个主这个讲不完，你们自己看嘛，不看就算了，反正主让我讲的话我讲了就好了，对不对？那个你们对圣经比较希望能够好好去思想的哈，你看到圣经里面的所以呢，既然哈，后面呢就有。既然 就如此呢，就要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子呢，就所以怎么样子呢，因为上面啪啪啪，所以下面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前面三章讲到真理，因为真理上面怎么样，所以第四章开始，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怎么样子。所以因为有这个罗马书前面十一章，因为怎么样子基督完美的救恩，第十二章开始呢，中文没有把这个，中文很麻烦哈，过去的翻译是一百年前的哈，很多字没有翻出来。尤其介系词哈，这个所以没有翻出来，他认为太简单了，大家都懂哈。其实还是要列出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前面真理讲清楚了，所以把自己献上啊，都是这样。所以既然我们都是蒙召的人，因为基督复活赐下了恩赐，所以我们不可以继续犯罪，所以我们要不住的更新，所以我们要活出圣灵的新样来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都是蒙召的，所以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基督赐下了各样的恩赐，所以我们不可以再犯罪，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活出怎么样新样来。所以这个东西呢，圣经里面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话，就要去把前面再思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因为前面都讲了很多的因为，前面都讲到很多的既然，基督已经救了我们啊，因为各样的恩赐已经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蒙召了啊，所以既然这样子，既然那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行事为人可以这样子，我们行事为人应当这样子，我们行事为人必须这个样子啊。行事为人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劝勉以弗所，既然成为新造的人，绝对不可以再在罪中活着，而是要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更新，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仔细劝勉他们，信主之前的生活是多么的软弱败坏，第二章讲得很清楚，第四章也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可给私欲留地步，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下的决心，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守住的立场啊，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得胜有余。阿们，做得到的，我们不是律法，是靠着圣灵，靠着律法做不到的，靠着自己更是屡战屡败的啊， 靠着圣灵主人得胜的，这是我们的喜乐哈。他们外邦人就是以弗所人，当他们没有信主之前，还有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与神生命隔绝了，所以没有真正的知识。真正神给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就会产生力量。所以他因为不认识神又拒绝神，心里面就刚硬，因为世界的神叫他心里刚硬，叫他不愿意得救，不愿意让他得救，所以把他笼住这个让他心里怎么样刚硬起来啊。这些人呢，良心丧尽，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品德，做人的标准。当他的今天世界，今天的良心和50年前100年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今天的良心让人心都冰凉啊，今天的良心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丧尽了，所以已经失去了善恶的功能啊，放纵私欲。所以私欲不但在里面可以慢慢的隐藏做一些害羞的事，而是放纵出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今天的人在这个地方私欲是放纵式的私欲，完全不受约束的放纵，而且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变成私欲的奴仆。私欲，你拿私欲一点办法都没有，私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是贪心的、贪婪的在做，就种种的污秽就行出来了。行出来的是远离神的污秽，因为在罪的里面所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污秽的，一定是引向灭亡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一天神要审判所有这样做的人，让所有的人闭口无言，在神的面前没有理由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知道我的五弟在你们这边，恩姐在这边服侍的时候，他常常喜欢讲主再来，有没有？有，他常常喜欢讲主再来。他离开他以后，我好久没有听到别人讲主再来的信息了，好像大家都希望主永远不要来。我们在地上都长命百岁，最好长生不死，然后活得不冷不热，不死不活的啊！但是因为就是这样，主啊，你千万别来，因为等我预备好，大概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很可怕。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没有良心可言，而且是放纵私欲的啊，没有边的。谁要拦阻我，不让我任意妄为的话，就是我的死敌。后现代就是这样，你不要讲我错，我也不讲你错，大家都好来好去，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嗯。法律慢慢改变，适合我们的需要，所以同性恋合法，夫妻男的男的结婚，女的女的结婚可以。将来很多事情越来越松，因为良心尺度一直降，所以随着良心的降低呢，很多的法律越来越松，所以大家就更是无法无天。在路上抢了你打了你活该，谁让你是弱者？谁让你让我看到你有钱？谁让你把手机放在外面让我看到？谁让你把皮包做那么漂亮的 L 那个叫 L 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 L 什么东西啊！我这次还看到他的大店站在门口，这个照了一张相哈，我都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谁叫你用这个包，哪怕是假的，但看起来像真的，所以抢了怪你啊！然后贪心种种的，人的贪心啊，贪婪和拜偶像一样，就是里面的腐化，是不是啊？教会里面啊，当初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撒旦攻击教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外面的逼迫。你只要哈信耶稣你就完了，生命危险。第二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为着金钱的缘故腐败进到教会里面来。第三个，教会里面发怨言，今天更多让领袖们根本不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事，要这样子，三个陷阱让教会的成长，让神的道不能兴旺的轨迹。外面的逼迫是一定有的，但是门徒们仍然传道，仍然祈祷传道。但是当门徒们忠心祈祷传道的时候呢，圣灵就让彼得看见亚拿尼亚撒菲拉里面气哄圣灵，所以撒旦的腐败外面看不出来的被圣灵光照，然后击杀，停止了教会里面的腐败。然后到了第六章，外面的怨言发生的时候，神给虽然看到真正是因为寡妇们，希腊人的寡妇缺少了喂养，但是呢他们找出七个新的领袖去负责饭食，他们使徒仍然以祈祷传道为事，神的道从耶路撒冷犹太群的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开来。 我们要知道神的托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着自己得胜，或者过一个良心平安的生活，或者得过一个基督徒能够平安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喂养，我们的胃口太小，我们的心眼太小，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感太小。我们应当为主而活，让主使用，不但此生能够让主得到万人为他的这个门徒。阿们。我不是责备哈，你们不要以为那个我就是里面中间的一个，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在这样的家环境长大，然后神这样带领我在这样的环境。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站在台南的大街上，穿着福音背心，神爱世人，后面说你是罪人，穿过福音背心的举手。听不懂哈？当年有没有人穿过福音背心？有哈，感谢主哈，还有几位和我一样的哈。那个时候我初中二年级站在十字路口，一面发福音单张，一面穿着一个福音背心。初中二年级了，一个人了，勇敢不勇敢？脸皮够硬吧？然后我心里面感谢主两件事情。第一个，主啊，让我认识你这宇宙的真神，这点是没错，对不对？感谢主。第二件事情，主啊，让我在这一个最正统的教会，不在公会里面。听不懂的人就算了，听得懂的人就听懂了。啊，我那个时候觉得说，主啊，真是感谢你。但是呢，我初三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不对了，因为我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到了高中一年级，我开始带学生到下课以后到操场去带他们读经了。因为圣经里面说，凡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称呼主名的就必得救，照着主的命令等等等等，寻找的就寻见，对不对？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只有我们中间是真正得救的，别人就是公会呢？我在高中一年级，我心里面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到团契里面去聚会，参加这个我们那个高中团契。然后我们教会的青年的那个负责人，那个眼睛睁大起来像个牛一样，我真羡慕他眼睛那么大，因为我眼睛很小啊。他就把我叫到面前，牧姐，听说你到公会去聚会了。我说他们都是神的儿女，怎么不可以了？他们是公会。我说圣经里面不是把他们当公会啊。哇，他就换了别人的话就赶出去了，但是我爸爸是长老，他没办法。哈哈，我也不是因为我爸爸是长老，所以我看他那个不怕他。我心里面知道，你赶我出去，我也是，他们我也会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只要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不和神的儿女在一起？为什么觉得我们比他们了不起？我们了不起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深一点吗？我们有亮光吗？我们的行为和他们好多少呢？难道他们不得救吗？难道圣经上面的话对他们不真吗？我那个时候开始心里就不一样，所以我大学一年级拿着一本圣经跑遍台北，几乎我所知道的教会，我要看看这个教会在神面前什么地方讨神喜悦，什么地方并不见得那么讨神喜悦，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他们的缺点在哪里，他们的弟兄姐妹们中间应对的相爱到底真是如何，他们中间有没有嫉妒纷争，他们中间有没有假冒为善。我跑遍很多的教会，什么二条通、九条通，什么基督之家，什么这个吴勇长老那边，或者林良堂，或者什么店，我全跑，就是为了说，主啊，到底地上什么是你的教会？我就知道说，回到圣经，回到膝盖，照着主的话去做，面对面的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来遇见神，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就开始全到处去和神的儿女们去服侍主。所以我今天非洲也去，西伯利亚也去，东欧也去，中国更不要说了，中亚洲这些黑人的国家，这些不同语言的国家，东南亚，我今年二月不是去了缅甸吗？这些地方就都去，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也和印度的宣教士在一起同工，为什么不能呢？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同的文化民族进到圣经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都是活出基督的性情，因为我们都与神的性情有份。阿们。所以我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过的生活都是很简单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很简单的，就是神的话，基督十字架和他的话，靠着圣灵在神面前跟随主，见证荣耀主。我们就巴不得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被主使用，做出所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心怀大志，但是神可以使用你。所以我就像庄弟兄这样子年年轻轻的起来。你是庄吗？郭啊，对不起哦，我的脑子哦，真是。我今天进来看到那个潘长老，还叫他金长老。你们这边以前有个金长老是不是？金弟兄嘛，是不是？我这个脑袋张冠李戴，所以你们被我叫错了哈，提醒我哈，不要不讲哈啊，提醒我叫错的话啊，你姓郭啊？你看后面那个郭奶奶，郭老奶奶有没有关系？ 郭妈妈啊，哦，你好属灵啊，弟兄姐妹关系啊啊，但是神要使用，神要用就用，神不用就不用。我现在交在主手中，主不用我就在家里面亲近主，因为我退休了嘛。主要用我的话，我这跑得不得了。我现在下去三个礼拜之内要在五个教会讲道，有三个是三天的聚会啊，还要改神学生的文章啊，那个 paper 因为我教的，然后还要写文章。你如果想起来的话，没有神的恩典，你根本做不来的。那我刚刚从意大利回来，你也知道，这个是全意大利整个这个教牧同工和领袖的培训会，那个压力很大的。所以你就是祷告主，不但为主准备祷告，祷告完也要主保佑你，就是祷告准备完了，服侍完了，你心里面还是很安息在主人里面，然后主随时可以用，主随时可以不用。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求主不断的装备我们，不断的洁净我们。我还在今天开的路上还在说，主啊，我年纪不小了，把我的盲点给我除掉吧，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的，机会不多了啊，趁着我还可以学，赶快教教我吧。我在向神还在祷告呢，对不对？还在成长嘛。谁说老了以后就会老顽固呢？谁说老狗不能学新招呢？我现在这个真正已经满了七十岁了哈，所以这个虚岁报一年还71岁呢哈，但是看起来也不比年轻人差多少，你们觉得呢？OK， 啊，这些字面解释我就不讲了，你们如果要有的下去看啊，这个都是每个字的解释哈。然后我自己做的兴趣哈，因为罗马书一章和以弗所书四章也有比较哈，这个我也就，比如说我们说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事，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以弗所书今天讲到都因自己无知，他们讲到呢，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放纵私欲呢，那边放纵可羞耻的羞欲私欲，这边贪心种种的污秽呢，那边是沉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都是对比啊啊。道德是求尽善尽美，所以人在没有神的环境当中呢，就会找出这个人的办法追求正善美，这是道德，但是道德却是一个空的啊，空的壳子。信仰要能够活出真善美哈，其实一般所谓的信仰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但是真正我们对神的信仰是有生命里面活出来的啊。然后三个字哈，都是 C 开头的哈，我们先信服真道 conviction， 然后尾声我们把自己献身 commitment， 然后改变 conversion， 我们这个人接受基督，我们生命改变，然后看果子就知道树，新的生命带出改变来，新的生命不住的更新，不是一时的更新，天天更新，每个礼拜更新，每个月更新，每年更新。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哈，这个经节我就不读了哈啊，这其实很重要哈，我中间应该把它画红的哈。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应该怎么样子呢？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教训啊，就要啊，你看吧，这个地方来了哈，如果等等等等，就要哈啊，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所以下场就是朽坏。你看这一句话，我本来是要把它弄红的，就是中间一个转折点，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说把旧的丢掉，把新的起来。我们中间做爸爸的要做大丈夫，在神的面前呢，最勇敢的大丈夫呢，就致死自己的邪情私欲，然后顺从神，做一个有榜样有见证的好丈夫好父亲。阿们。能够在孩子的面前有榜样，让妻子觉得你是可靠的，你是他的怎么样子顶梁柱啊，他能够依靠你，让你的家人真正能够在神面前因着你把神的祝福带进来，而且你忠心的去做神要做的事情呢，妻子就怎么样子帮助你完成神要你做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们，哪怕你还没有做爸爸，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大丈夫，这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能够爱妻子爱孩子的是大丈夫啊，对妻子凶打孩子的大豆腐，没有勇气，因为自己都管不了啊，因为胆怯，自己不敢面对自己，就借着别人出气，最没出息啊。所以弟兄们哈，要靠主恩典刚强啊，让人家看到你是爱的，你是榜样，有容乃大，整个家的人你可以包容在你的爱中 靠着神，你见到他们，服侍他们，体贴他们，因为他们比你软弱，他们比你年小，他们需要你。阿们。不是责备，我在这里不是责备，而是互相勉励。真的，我们做父亲的哈，做丈夫的，真是要放下自己的一些的小胆。我妻子不在，我可以讲一讲我自己的弱点了。其实我蛮能干的，但是在妻子面前不敢表现，因为我一表现了以后，他就叫我变成终身工作了。我做一次做好了，他以后那个工作就变成我的了。那这样下来的话，我就不得自由了。你们弟兄们有没有体会这一点事情？譬如说我洗碗洗得很好，我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家洗碗机，这是我甘心情愿的。其实我做菜也还可以，但是在太太面前不敢露，一露了以后呢，他说孩子不在家，他不想做饭了，以后你来吧，那我就完了。所以他也很聪明，现在跑到中国去，跑到那个澳洲去，跑到什么地方去，一宣教一个月不回来，像我以前一样，所以我只好自己过日子了，过得还蛮好的。他就说怎么每次回来你都胖，因为我照顾自己比他照顾我还要好啊，其实我蛮有本事的，哈哈。那昨天我就不但你看我从那个意大利回来也蛮累的哈，我昨天不但给自己做饭，而且不小心的那个油煎的那个好像那个不告诉你们做什么啊，做那个海蛎子啊 ，oyster 啊，蘸一些东西做，很好吃的，还有青菜啊。后来那个油溅到外面来了，我就把那个煤气炉呢，全部四个那个东西打开了，拿下来，然后全部用水刷，然后拿肥皂把那个整个上面刷得干干净净。我这个地方搬来五年，我都没做过一次，都是我姊妹做。我 take for free ride 啊，装着怎么样的懒惰，宁愿被太太骂懒惰也不动手。太太不在，只好自己做了，而且做的还蛮干净的，看得蛮舒服的。我就想说，这个家不是为太太做，为自己做嘛，但太太们也不要说，哦，先生，原来你还有这么多本事，以后我不管了，全部靠你了。那你先生以后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个也不必这样子哈。其实心态改变一下哈，我自己做很多事情也觉得蛮舒服的，也不那么懒，所以我也很 appreciate 我的姊妹哈，照顾我照顾的那么辛苦，对不对？我只有一件事情还不能做，就是我背受伤还不能趴在地上擦地。因为我看起来也都很干净就是了，反正我眼睛也不好所以他不在家，我这一点倒是蛮舒服的。我又没有敏感哈。Anyway， 把心智改换一下，全部都是心理作用懒惰啦，这个不行啊，那个不学啊，其实都是心里面的一个怠惰的思想你心思一转换，你说这也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做呢？你这么一做的话，也轻松愉快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其实你只要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讨你喜悦，求你给你渴慕的心，把那悔改的心、赦罪的人给我，我愿意学习讨你喜悦，我愿意靠圣灵，我愿意靠着你来致死肉体，靠着你的能力断开所有罪恶的捆绑、坏习惯、坏思想，哪怕是已经很长久的习惯，我相信呢，这个我开始思想神的话，我开始照着去做。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改变的时候呢，我的性格就会改变，我的习惯都会改变，我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不会，我们一个毛病常常是很长的时间起来的，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好，对不对？然后你就靠着主的能力呢，就慢慢的走，养成一个好习惯，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21天养成，你再慢的人28天也可以养成，你不信你去试试看。每天规定一个时间读圣经，或者每天15分钟早上起来先亲近主，把心打开，你连续21天或者28天你养成一个习惯，不难的。你连续21天不看电视剧，连续剧你就不觉得什么好看了，没什么了不起了。今天每天到时候第一件事情回家就是要看不看欢乐颂就欢乐不起来你21天下定决心21天不看它，不看已经没什么了。其实也都是那一套连续剧，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场有一个大肠经和大肠令的，那个时候不是也很风靡吗？今天谁还在那个地方不看活不下去的，没有了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被眼前的东西呢诱惑，眼睛诱惑，心里一动，然后怎么样，这个私欲就起来，不见得是坏的东西但是呢慢慢慢慢，最起码祷告时间少了，亲近主时间少了看的时候人家一讲话叫你做事情心里烦了，孩子一捣蛋就骂了整个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那不看啥事都没有，还可以好好读经祷告，要不然就睡觉休息嘛， 要不然去锻炼身体多好呢。我昨天晚上去拿信的时候，我就走到那个，因为我都天黑出去，下了雨，已经8:30了，没有人，我那个那边有一点草地，我就把鞋子脱掉，走在那个湿的草地上，那样走来走去，空气新鲜，人很舒服啊。有些人根本就要跑到远方去度假，这个地方也可以度假，对不对？就看你会不会享受嘛。学了基督是钥匙，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教训，就是要学基督哈。然后就要脱去旧人，心智更新。脱去旧人是在基督里已经过去了，穿上新人都已经穿上了。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每一个现在心意更新而变化，很简单啊。那旧人呢？堕落的旧道，在亚当里渐渐败坏的，放纵私欲的，衰老腐化的，撒旦败坏的。然后新人是什么呢？新人是在救赎的新造，在基督里一天新事一天，有神的仁义很圣洁，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心全活泼啊。这个活字我昨天晚上看到要加又忘了加了哈。圣灵更新哈啊。那我们原来就像毛虫一样，我们这个虽然信了主了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心会还像毛虫啊，活得怎么样子，人家不喜欢看，我们自己也行善的力量没有啊。但是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靠着圣灵呢，我们就变成什么，过这个蝴蝶的生活。请问你想过毛虫还是过蝴蝶啊？都是一样的生命，那个蝴蝶的生命和毛虫是同一条毛虫变成蝴蝶的，同意不同意啊？但是是两样的生活啊，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一个是顺着自己的情欲而活，一个是让着靠着圣灵胜过肉体的恶行而活。但是我们可以过两样的生活。你看那蝴蝶多美，多诗情画意啊，是不是？你照相会去追着毛虫照还是追着蝴蝶照然后你家里会养着毛虫天天摸它才能睡觉呢，还是有蝴蝶放在那个后院里面，如果不会死的话，给它空间的话多好但是中间的过程呢是要经过的，在这个茧的里面，那就是怎么样子，学习信而顺从啊，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啊，境界肉体的偶斗、私欲、情欲、诱惑迷惑，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是我们基督徒这个叫做对不起啊，这个叫做 already 哈、然后这个叫做 not yet。OK，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就活在肉体一针呢，就好像身上带着一个茧。所以保罗说，靠他自己的话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圣灵？但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怎么样，他就活了啊。好，出信的时候脱去旧人了，然后心智改换一新了，借着活祭奉献。新人呢，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是新人。信心呢，是我们心灵的部分；学基督是我们理智的部分，我们悟性的部分。啊，学的不同的啊，被更新的经历，不断更新的心啊，新的生命产生新的心思，喜欢神的仁义和圣洁，弃绝旧人暧昧的心思和行为，活出天国的伦理，新人的样式。天国的伦理在家庭的伦理、社会的伦理、国家的伦理哈。这个，然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造的与主联合，悔改，活祭的奉献，更新，圣灵的帮助，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哈。我跟你们的东西哈，请你们哈，认真的人哈，教会许可你们去下 copy 回去自己默想好不好？其中有的时候有一篇你拿去好好去分享，拿到你组织学，拿到你的那个小组里面去分享，拿到你领袖里面去，你自己加加点点就很有帮助，因为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不是我的啊。所以弟兄们，我也神的慈爱劝你们哈，将慈悲劝你们，圣礼献上。所以罗马书就这五个大段，第一章的1节到17节是引言，1章18节到3章20节是定罪，就是没有神的下场啊。然后3章21节到5章22节是称义，然后6章到8章是成圣，9章到11章是神的怜悯，12章开始是侍奉，也是所以。因为既然有前面8章的这么多的了，所以啊，我用不同的颜色，定罪是黑的，称义是蓝的，成圣是绿的，然后主的怜悯只有我没有，后来写是紫色的，然后侍奉是红的。下面呢从救恩这是我们称义的，到成圣我还是用绿色的，我那个道应该用绿色的，到侍奉 serve 也是三个 S， salvation sanctification, serving, 啊，然后呢，所以称义的所以五章一节啊，这个八章一节所以啊，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释放，成圣的开始。十二章所以将圣体心脏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啊，所以这三个所以和如今呢，都是程序前面的，这个是很经典，这个就把罗马书讲出来了。啊，所以这一章你们照理说用手机应该照起来，罗马书就讲这五大段，然后里面就讲这些重要的东西哈。那我第一次到中国去宣教，就是讲这个，讲了十天还没讲完，讲罗马书啊。罗马书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好好读的，好好明白的。你好好明白了罗马书，你的信仰的根基就很坚固啊。好，消极方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方面怎么样？要变化。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confirm 被外面塑造，变化从里面根本啊 ，transform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要从里面改变，行为改变，不要追求现今短暂的外在风尚，但要在最里面的内在要被神所改变，变成一个真实透明的基督徒，啊，诚实无为，在神面前与神中间没有拦阻，向主心存诚实的人。啊，这个也是很宝贝的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时间到了哈，我马上就下来，不要紧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就不去讲了。他说有一个模子呢，每世界上面不在基督里的都被灌到里面去，然后出来都是一样世界的样子。那什么叫做世界呢？撒旦掌权的，死亡捆绑的，罪恶奴隶的，自我中心的，放纵私欲的，抓的，抵挡神的，悖逆顶撞的，这个叫做世界。不是外面的这个 cosmos 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背后有黑暗掌权的这个时代，啊，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只是人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定律，啊，我们不会，没有人那么大那么了不起可以越过神的教训，就是如此，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世界上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早晨我和梅长老，你们教会的很谦卑哈，连长老也不叫的哈，都叫梅弟兄哈，就梅弟兄吧，免得让他给他惹麻烦。我就说哈，骄傲是不需要学位的。你说这个人拿了三个博士，开口闭口很骄傲，你说那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可不可以骄傲？当然可以骄傲，你看我骑自行车骑得多好啊！你看我身体多棒啊！你看我喝酒多厉害啊！你看我跑步多快啊！你看没有一个人会不骄傲的，除非什么样子？他没有知识啊，都是一个世界的模子出来的嘛，都是亚当的子孙嘛，所以骄傲是不讲学历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骄傲的，所以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学谦卑的。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不是只有我们看起来骄傲的人。需要谦卑，我们看他骄傲，因为我们心里不服气，也在骄傲嘛。自卑也是骄傲的一种，因为你不如人家，你如人家的话就变成自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心里无论怎么样子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在亚当里都是骄傲的人啊。所以说今生的骄傲是每个人都有的啊。那下面这个我就结束了，这四点你们自己去看啊。活祭全然的摆上，基督徒的开始都是把自己的心献给主，然后外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消极的。然后在神的面前，你既然现在心意，圣灵就会带你更新而变化，然后查验神的旨意，然后就会照着什么去行出来啊！我最后一章吧，就这些都不讲了哈。这个啊，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己为中心到以主为中心哈，那个这些我都不讲了哈。只有进入幔内，才能够与神面对面，才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听见神的话。我们借着基督宝血才能进入幔内。这是一条又新又活唯一的道路，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见神的面，听神的话，明白他的旨意，行事为人，就能够与蒙召的人相称。阿们。你们反应好，都有气无力的，好气。哎呀，以后我来讲道，不要这么有气无力的，这样子我都有气无力的啊，好不好？啊哈。这个给点同感嘛，你看我讲的这么热血沸腾的，你们在下面那个那么烦冷冷冰冰的哈，这样子如果我常常来的话你们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要应付我的话，也要有给点那个反应，好不好？不要有气无力的哈。 这个教会是过去蒙神大大祝福使用的教会哈，这个地方不知道产生多少被主使用的人哈，所以你们今天责任很重大。我们中间的资深的同工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希望我们中间年轻弟兄姐妹们加油，好不好？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在各样的事上做众圣主的榜样，好好追求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越过越甘甜，主啊，你爱我们永远是不离不弃，你的爱够大。包容我们一切，你的恩典够多，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主啊，你的能力够大，能够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我们在你面前所得的盼望够大，能够胜过所有的失望，胜过所有的这个忧愁，使我们能够靠你欢喜。主啊，把你的喜乐赐给我们，让基督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愿你的对你的渴慕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天天思想你，亲近你，然后在你面前来享受你。我们彼此代祷，彼此相爱，愿这个教会更多蒙受你的祝福。为着服侍你的同工们继续的祷告，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这个大环境的需要，福音的需要，你上天下流的把恩赐给他们，把同心合意给他们，把彼此谦卑束腰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扶救卑微的人和事，也让我们能够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能够献上自己被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当作五饼二鱼献给你，没有一个人白占地图，每一位都在你手中被你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